讲课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法轮功这个法轮的标志。啊，讲一讲这个法轮。我们给大家小腹部位下的这个法轮就是这样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刚才抱轮两臂之间出现的旋转的大法轮都是这样的。这个法轮呢，它的颜色就是它的底色，橘黄色的底色可能会出现变化，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有一种周期性的不断的变化，所以你看到的颜色可能不是这个颜色的。我们只是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鲜艳呢，把它作为一种标志，做法轮功的标志，是吧？它还有没有颜色的，透明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不同的颜色在变化着，所以你可能看到的法轮是蓝的、红的、紫的、绿的都可能，啊，都可能。但是里边的结构是不变的，就是这种结构。这个法轮呢，我讲了，我们说我们法轮功练得很大，按照宇宙的这个理在练，按照宇宙的特性指导我们练功，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在练。不要照啊，影响别人。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啊，就相当像一个宇宙的缩影一样。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到了，它是运动的，它是在转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小的这个四个太极和四个小的佛家这个万字符也在转，中间那个也在转，都在转，都在运动的。当然这个体你看不到它，通过天目可以看到另外那个体在运动在转，上面那个也是一样啊，在转。因为佛家呢对这个宇宙有个认识，就是讲啊十微世这个十方世界这样一种概念。他说这个宇宙呢就是十方世界概括了这个宇宙观嘛，啊，就这个宇宙。他的意思是讲啊，就是站在我们这个经典上，四面八方加上上下构成了这么个宇宙的概念啊，这佛家对宇宙这种观的认识的概念。当然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到它是有一根柱子的，两边是有啊，加上上下十方。这个东西呢在运转呢，大家知道啊，这个银河四面八方啊有不同的星系，这个宇宙啊，这个整体呢相当于宇宙在运动着，在转着，而四面八方呢又有许许多多的银河系在这个宇宙当中是吧运转着啊，运转着。同时呢我们这个这是站在我们这个银河系的基点上，也站在我们现在这个基点上来讲吧，说我们是佛家的，它也在运动，我们的银河系也在运动，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吧。那么有人想了，说既然是佛家的，为什么还有四位太极呢？那为什么还有四位太极呢？我们是佛家的功法，但是呢我们的功啊练得很大，超出了佛家的体系范围了。我们是在练整个宇宙，过去释迦牟尼讲的法呢也只是讲了我们银河系之内的理，老子也是讲的银河系之内的理，八卦河图洛书周易都没有超出这个银河系，只有太极超出这个银河系了，但是呢还是一个有限的空间的理，还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啊，我讲了，我说这个功练的是相当大的啊，是相当大的。那为什么这个有四位太极在呀？我讲了，我们构成这个宇宙啊有两大家，啊，因为我们练的这个修炼的东西啊是修炼方法呀，是有两大家存在。你只有佛家呢构不成这个宇宙，还有道家，所以缺一不可， 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就是佛道两大家。既然你练宇宙，你就少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有道家这个图案在，是吧？而且呢我们既然呢这个里边有四这个有道家呢，是吧？这个理论，那么有的人讲了，说你这个太极呢好像是这个还不一样，有两个是上红下蓝，有两个是上红下黑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啊我们在最根本上看到的这个理啊，看到的这个太极的真正的它的本来的颜色就是这种颜色，这两种颜色。有人说这个黑白两气不是太极是阴阳啊黑白的吗？那是站在常人这个角度上是知道的。当你突破这个层次，你发现了颜色发生了变化，在不同层次中颜色有不同的变化形式，因为它也和法是统一的。有的人可能看到了，他说这红的在那边看的是绿的，黄的在那边看的是蓝的，那个紫的搁那边看是金黄的，所以道家讲紫气呀、啊，佛家讲金黄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颜色，就是不同空间不同的显现，是吧？它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颜色到最终是这种颜色啊，最终是这种颜色，这个太极的最终颜色。那么这个上红下黑的呢，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道，我们常人都知道元始天尊老子是吧，就是他们那个往下都是这个。而还有一种先天大道，那么就是这个上红下蓝的啊，那个层次比较高，有许多奇门修炼方法也是按照这个修炼的。这四个呢，那就和都是佛家的了，和这个中间的是一样的。那有人想了，说当然了，在不同空间呢有不同空间的显现形式，它也是一样。你突破的，有的人看到还不止这些，它不只是旋转，看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简直非常丰富，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一样，是这样的。在不同的空间中啊，会存在到不同的状态，它也是一样，是吧？我们只是讲了它表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法练的是很大的嘛，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它的运转过程中，你想一想啊，它会使啊，整个这个。它运转起来呢，可以演化能量啊，是吧？这个，可以演化功啊，它的威力很大，所以里边呢是非常玄妙的东西。这是只是从表面讲它的表面形式了啊。有人说呀，这个东西怎么我看的像希特勒那玩意儿是吧？中间这个，我们佛家认识这个符号啊，就是人类认识这个符号呢，是从释迦牟尼时代有2500多年了。而希特勒是几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盗用了这个东西，但是呢，还不是这样用的，是吧？有人说了，这个如果这个弯啊，他这边拐，那就是希特勒那个，不是那么回事，是吧？因为他是两边都悬的，固定下来作为一种标志。希特勒是盗用那个东西，他是栗子用的，这个尖朝上，而且他那个颜色是黑的。啊，那么是不是他用了这个符号之后，这个符号就带有阶级性了？啊，就不能别人不能用了？说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那个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个日本关东军那个脑袋上都带着个五星是吧？中国人把五星看得很神圣，啊，五星红旗，解放军在五角冒灰，啊，这个，那是不是他就不能用了？不是这么回事，是吧？他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就是我们把它，这是佛家这个希特勒呀盗用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有人把它佛教中把它解释成啊，说万字符，这是从表面上去解释了。有人讲它是如意吉祥的象征， 所以有的人把它说是如意吉祥的符号，其实呢都不是。它是什么呢？它包含着佛家的法轮的意思，也包含着佛家的理。银河系也是在运转的嘛，是吧？整个宇宙也是运转的。但是呢它体现在佛的身体上呢，就作为一种啊佛的标志。只有达到佛的层次，才身体上才会出现这个东西。罗汉没有，小菩萨没有，只有大菩萨和达到这个佛的层次的那种大菩萨有啊。实际上有些大菩萨已经超出一般如来的层次了，是吧？在胸前有一个超出如来一倍的大佛，有两个，超出他三倍的有三个。所以呢它又是一个层次的佛的层次的标志。超出的越多，那么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圈，然后呢那再圈再多多也多不下了，怎么办呢？会出现在手掌上、脚掌上，再多呢每一个手指肚上都会出现，再多呢膝盖啊、肩头啊都会出现。要我讲嘛，我说到相当高那个大觉者之后，你看那个那就不宜那个不像我们，因为如来他只是常人中允许常人知道了，更高的就不叫你知道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符号啊，跟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法轮的标记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给大家身体下上的法轮就是这种东西，它在你小腹部位转，有人感觉到身体其他部分在转，身体其他部分在转是我给你调整身体呢，那不是给你的，是给你调整身体。只有小腹部位下的那是给你的。有人有感觉，有的人没有感觉，是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有是有感觉的啊。下面我们开始讲课。首先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左道旁门，那也叫旁门左道。在我们修炼界呀，有这么一种修炼方法，我把它给大家讲出来啊。什么是旁门左道呢？这个旁门左道啊，因为有些禅语啊或者修炼的语言用在我们常人中啊，它就面目皆非了，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显现形式，所以你用在常人中啊就是邪门歪道。人就是指什么是邪门歪道，就说这是旁门左道。其实呢这个旁门左道可没有反义，但是它有贬义。从字面上解释呢，就是认为历来啊人们常人所认识的就有佛道两家修炼方法，而至于还有其他的修炼方法，那么就不太承认了，是吧？他不修佛也不修道啊，人们就说他是旁门修炼的，认为固定观念嘛，人嘛，特别是中国人有一种固定观念，一旦一种形式形固定下来之后，很难把它改变的，就说他是旁门啊，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但是可没有说他是邪法。为什么没有说他是邪法呢？因为是佛家和道家之所以说他是正法门修炼，是因为他符合了我们这个真善忍的宇宙特性，还说它是正法门的。如果有其他法门也符合宇宙的特性，那么它也是正法门，不是宇宙的特性去符合了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而是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必须是符合宇宙特性才称为其正法门。那么也有其他修炼方法，不修佛也不修道，它符合宇宙的特性的修炼方法，那么它也得是正法门，你也不能说它是邪的。那个左道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修炼方法呀比较奇特，我们习惯于现在佛道两家的这种修炼方法，一旦看到有其他的修炼方法呀，修炼起来很不被人理解，从表面上看去人就说它笨，可是你说他笨，他只是常人中的感觉和表面的形式。 笨不笨在另外空间里演化的形式可是奥妙无穷的，表面上你可看不出来的。所以常人给他起的名字，其实这句话呢，旁门左道主要是指艺术作品中，是吧？主要来源于艺术作品。其实他们自己不叫做旁门，也不叫做左道，他们自己叫做奇门修炼方法。这种修炼方法呀，很特殊，也比较多，但是呢，都不能公诸于世，这个普及，只能啊历代单传。我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啊，遇到三个这样旁门中的高人，都把他们这一门的好的东西啊传授给我了，啊，非常好，非常独特的东西。人家讲了，说中国有句话叫一招鲜呢，说他确实是一招鲜，很霸道的，他这个东西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过去有句话说旁门中出高人呢，也是这个意思，说奇门中的高人呢，也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人讲了，说他不修佛也不修道，他算什么呀？他将来怎么办呢？因为他也有严格的心性所控制他，他也要行善积德的。有许多方法是属于佛家特殊修炼方法，它属于佛家奇门；也有一些方法是属于道家，按道家理论修的，所以属于道家的这个奇门。但是呢，他虽然按照这个理去修，可是他不承认佛，也不承认道，他自己独特的一个东西，那么他就属于啊，没有体系的。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来渡人呐，都是把人渡到他那个天国里去，每个如来祖师的一个天国，莲花世界，极乐世界，美好世界，反正这个琉璃世界多了，还有我们法门世界。就是把人呢都渡在他那个世界里去，他就有他的渡人的方法，他也有他的自己这套功的演化形式。我一再不叫人家乱掺着练，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能够没有权利给人动的，人家不会给你的。你有什么威德敢动人家的东西啊？就是这个道理。你是一个小小的常人，他不咋。其实从元始天尊以后啊，这个道家呢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也出现了他自己的这么一个世界。繁荣，其实过去呢没有，整个道家修炼方法都是属于啊历代单传的啊，都是属于游身散仙那一类的。可是现在呢，近代发生了一种啊，其实道教就属于一种啊，完全是一种改良宗教，过去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修真嘛，没有普度众生的愿望啊，他不搞这个，没有他不修善呢、啊。所以没有慈悲心的，他不也不想普度众生。现在出现道教了，这个事情这搞得有，反正是有点也很乱七八糟。刚才我谈的是旁门左道，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这个邪门外道。邪门外道呢有几种形式，最严重的就是附体所带来的颠三倒四，不能够啊意识不清，是吧？甚至有些人呢、啊、这个都是自己追求来的，胡言乱语啊，甚至有的人呢、啊、说他是什么宇宙人呐、啊、他是这个王母娘娘下凡呐、啊、啊他是什么如来佛下凡呐、啊、他是玉皇大帝，他敢说这个，什么也不是，都是那些附体呀、啊、说颠三倒四来的，借着他的嘴在胡言乱语啊。这一类人呢不被人理解，所以他练不出好东西来，往往都是邪门外道的东西。还有一种啊，释迦牟尼当年讲法的时候谈到一个修罗道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空间呢都有不同空间的生命存在的形式，它这种生命存在形式和我们人类啊差异是非常的大啊，这个差异非常大。所以呢这些人呢、啊、奇形怪状，有的你可以说他是人样，有的说你可以说他简直就不是人样。所以到气功进入高潮之后，人的思想不正确，那种观念也带来这样一种麻烦，使那个空间的那个东西啊 也跑过来啊，也有传什么气功，那个东西可是邪门歪道的东西啊。我们有许多人呢、啊、你正因为他自己啊不讲心性，是吧，这个指导思想不对头，所以也招来了这些麻烦，练出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是哪个气功师教你的东西你练的就是真正的那个气功师一门的东西啊，那可不一定。那些气功师啊没有真正真传你什么东西，他是去病健身的。虽然这样，我告诉你，去病健身的最终的目的也不一定是那个气功师给你造成的啊，也不一定是气功师帮你去病的。因为有些气功师虽然很正，可是他没有能力排斥那些个附体啊、那些个魔，所以有些气功师在那讲课，那些个魔周围也都是，也在场子里面跟着呼，跟着瞎忽悠啊，所以他也排斥不到。这个也会使有些学员身体带有这些东西，你别看这是传的是好功法，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他本身挺好，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排斥这些东西。这个前些年穿功啊，看到有不少这样的。还有一种啊，是属于不自觉的练习法。什么是不自觉练习法呀？我们一般练功，大家知道啊，我们是讲究，是吧？重德，是吧？重心性修炼的，而他不讲这个，他讲什么呀？是吧？他没有把这个德呀重视起来，什么心性修炼呢？他根本没考虑这问题，他就把它当作常人中的技能去练。你看他在练功的时候啊，很虔诚，往那一站呢，两个腿练得直哆嗦啊，这个桩也站不住了，哎呀！可是他脑子没闲着，他脑子还在想呢，他腿直哆嗦，胳膊也举不动了，他脑子还想，想什么？啊，现在这物价要涨了，我一会儿得买点吃啊。啊，或者是突然想啊，我这个啊，单位领导怎么对我不好啊？我要练出功夫，非得治治他。他什么都想。还有一种功法呀，我看大家真有许多人真够可怜的。这个邪门外道的东西啊，它祸乱全国呀。我说历代都没有这么严重，那叫妲己是吧？闹朝廷啊，也没有闹这。也没有今天这么凶，闹遍全国。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功啊，我在这里讲，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功，但是我看他练的是黄鼠狼子，大多数练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有，是吧？那个动作是什么样式呢？我说这人都可怜，你说他练这个东西啊，这个动作就这样式的。那个黄鼠狼拜月亮拜太阳，那小爪啊，他也讲存单，就这样。他还采用一种方法，他叫你不入境啊，不易手，是吧？随随便便唠嗑也能练。我告诉你，他采用了一个极其卑鄙的手法。你身体是在练功的，你自己没有练，而那个黄鼠狼用你的身体在练的，你不动他还练不了呢，你就在这动，你说话你唠嗑，他在这练他得。还有啊，那个练功人呢、啊、他不入境，你说他算练什么功啊？他在这儿练，一边唠嗑一边练，从国家大事唠到他们家，从他儿媳妇唠他老婆婆啊，他儿媳妇对他不好啊，他老婆婆对他不好啊，这越唠越生气啊，就啊这个一会儿骂上了。你说他练功了啊？对当前那个改革开放啊，或者是对什么政策呀、啊？啊，他又不理解了。反正国家大事落到他们家，他们家落到国家大事。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这就是在练邪法。你可能不承认，大家想一想，我跟大家说，我们有许多人呐、啊，那个练功思想啊，人要求入境呢，他不入境，他老在想啊，这个，是吧？这些个利益上的问题。我说你不是在练习法的吗？气功在低层次的修炼是讲意念活动的，是吧？不同的那个意念活动可以啊加进去不同的信息。你说你加进去是什么东西？你练出的东西不是黑的吗？ 不是违背特性宇宙特性的吗？和宇宙特性的东西相反，不就是黑的吗？是，你说你能练出好东西吗？这是不自觉的练写法。你要说在公园练肌肉，你说练写法，他可能不承认，跟你干起来了。啊，我是哪个大师教我的？假如说真正的气功师教你的，你按照真正的气功师那个重心性重德去修炼，你没有啊，是吧？所以呢，这是这一类啊，比较多、比较严重、最普遍的现象。气功这个东西呀、啊，可不是做体操，你随随便便的没有问题啊。你哪怕你去跳迪斯科呢也没有关系，你有大秧歌都行。气功修炼呢是一种超常的手段，是超出常人啊这一层的东西，所以它有超常的理在跟着呢。你不符合这个理，那么就是邪的；你符合这个理，就能得道得功，就是这个道理，是吧？刚才呀、啊，我讲了一个邪法比较普遍的现象啊，就讲那么多。历代啊，这个邪门歪道的东西都有传，古代就有。他嘴里讲啊，他说我骂人就长功，我做坏事就长功，他也不会长功。他为什么会感觉到有能量存在呢？就是因为啊，他做坏事的时候，他能产生黑色的业力，这种东西密度大的时候啊，也能形成一种能量，可是他没有层次，是吧？对气功师来看他啥也不是，可是常人呢，他能够调理害常人，他把这黑色的业力发到谁身上去，谁就倒霉了。因为它是一种能量啊，它当时也能够起到你哪个痛啊给你抑制住，可是回家你疼去了，疼加倍的疼。那么你那个业力没有那么大，给你加上那么大，你回家不得你去消去，那不加倍的疼，那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有的人随便找这个气功师啊，到公园里抓个人给我看看病吧，抓个人给你看看病，看什么病啊？给你发一身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吧？这种业力给你发上去呢，我说还是好的。那个附体的那些人给你发上去啊，可够你受的。附体演化出那个功啊，它也有功啊，虽然很小，但是它也有。可是不管是谁练出的功，那个功的威力啊，在极微观状态下，你看都和你本人的形象一样。那狐狸黄鼠狼练出的功啊，那就是狐狸黄鼠狼的小形象，发你一身，你难受去吧你啊。常人他是不管了，反正治好病就行啊，是吧？这辈子不管下辈子事儿，反正是解除我现在痛苦就行。可是练功人不行，你的身体你怎么办，是吧？你还想净化，真是害你不浅的。你麻烦事儿你自己找的，你都没法过去这一关呢。就是一些事情啊，这个很严重的嘛。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谈这么多了啊。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关于男女双修的问题。在气功修炼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修炼方法，叫做男女双修。当然呢，我们说气功修炼是现在的名词，我们其实讲的是在修炼界有这么一种修炼方法。那么呢，这种方法呢，就是属于密宗修炼方法。所以你看到这个密宗的佛像啊，我们从画报上啊，或者是实际上看到的那个喇嘛教里边供的佛像啊，密宗的佛像啊，往往都会出现这个情况：一个佛体抱着一个一丝不挂的一个女体，还有的呢是佛的变化形象，金刚身、金刚像。变得很吓人的，像那个啥那个很吓人的样子，也是抱着一个女体，一丝不挂。所以往往这个密宗的佛像双体的比较多。他人们呐、啊，这个常人站在常人角度上啊，站在我们是吧这个汉族人这个观念上啊去解释啊，就很怕人家把他说成什么，就说啊这个怎么解释，反正也解释不通。我看北京那个雍和宫有那么个像，是木头刻的。现在要看呢、啊，我说这个像还要看一眼，还花10块钱呢。现在也是抱着一个女体，说有人说了这是欢喜佛，我说欢喜到这份上了佛。说有的人呢说了这是降魔，我说不见得这么降，对不对？那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其实它就是男女双修，这种修炼方法呢是存在的，在密宗也是对吧这样修的。 当时唐蜜在我们国家呀铲除，就是因为它有男女双修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个男女双修呢？它的目的啊是要达到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互补互修，达到阴阳平衡这个目的啊，它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呢在密宗修炼呢，它要达到很高的境界中呢，才能采用它不流于邪的东西。低层次的人一采用，保证就是邪的。啊，它性命双修实质上就是这个。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密宗的这个修炼方法呀，它不来源于我们这个人类的星球，我们的空间，它是其他空间修炼方法传入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在人类在修炼上呢，也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是我们人类的道德观念不允许，所以历来呢对他也是有争议的啊。因为呢道家有种阴阳学说，阴阳理论完全可以使人达到阴阳平衡，是吧？很有道理。大家知道道家讲啊，有的道家把人的身体啊，上半身视为阳，下半身视为阴，后背视为阳，前面视为阴，还有的把这个左侧视为阳，右侧视为阴。中国的男左女右啊，就从这上来的。所以它很有道理。人体在演练过程当中啊，也充分能体现出人体自有阴阳存在这种状态。所以在练功当中啊，你可以演化出许多的生命体来，是吧？我们说，当然法身的也好啊，元婴也好啊，咱们别说的，还可以演练出婴孩，那都是生命体呀，在丹田部位啊产生出来的，很淘气，这么大个儿，又有这么大一点的，完了那蹦来蹦去啊，淘得很。我们有的学员可能看看，把那个法轮，两个法轮呐、啊，把两个法轮当那个摩托车轱辘，它中间它自己会变呢，演化出来那个像摩托车骑着跑。还有的拽那头发滴溜滴溜滴溜悠来悠去的，从哪儿打个滑梯，从这儿钻进去，从这儿出来，反正是他，你感觉他完全解不舒服吧？我知道他在这儿淘气呢，很多会演练出来很多，很善良，他就是好玩。还有啊，还不止这些，还有许多树类的东西，还有许多其他生命体的演练。其实你每一种功能啊，都是带有灵性，所以你的身体都能演练出来。因为他道家讲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啊，很有道理。这个大宇宙中能产生生命，产生万事万物，你这个小宇宙中一样能产生生命，产生万事万物，是吧？这个我这样讲可能有的人还不理解呢。我说人体是个小宇宙，释迦牟尼有一种说法呀，他讲三千大千世界学说，他说我们这个银河系中啊，有三千个像地球这个人类一样存在的地球人一样的生命体，这样的世界有三千个。他还讲了一句话叫什么，他说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他说一个小小的沙子里边就有三千个像银河系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他讲的并不玄，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呀，在微观下去探测最微观的微粒的时候，我们只能插到夸克那一步，可是离生命的本源最终的物质是什么，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遥远啊，不可思议的遥远。所以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按照释迦牟尼这个讲法啊，咱们推断下去，他说一粒沙粒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家想一想啊，那个三千大千沙子里，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是不是还有沙子？那么那个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在那个沙子的沙子里边的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就往下追查下去啊，无穷尽。释迦牟尼在他这个层次已经相当不低了。他说了两句话，他讲七大无外，七小无内， 大的这个宇宙看不到它的边缘，小到最终的物质威力看不到，达到如来那个层次还看不到，是吧？我们有的人呢，我跟你讲，可能有的人他不相信，有的气功师讲说，我这个汗毛孔啊，你看我这个汗毛啊，这个汗毛孔这个地方有个城市，这里面跑火车跑汽车，听起来真悬的，你们这是展示在是吧？悬之又悬，其实没有什么可悬的。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如果能够是吧，迅速的发展下去，可能就能被看到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吧？在极微观下的威力是什么，是吧？还有多少威力的状态的存在？我们有的人呢、啊，开天目，自己开天目，感觉闭上眼睛啊，顺着一条大道往出跑，这条大道两边有山有水有城市，还有人，招穿的装束啊都不一样。所以我讲了，说人体啊就是个小宇宙，可以演练出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我讲，按照道家这个阴阳学说呢，是很有道理的。不采用男女双修，这个人同样可以达到，是吧？这个人可以同样达到啊阴阳平衡。我们佛家的功法也是一样，同样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是不是？可以演练出许许多多东西啊！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呢、啊，也修炼出许多这个高深的这个功夫的人呐、啊，大觉者呀、啊，真人呐、啊，是吧？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这样修了，也就采用这种形式了。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气功高潮当中啊，有许多人公开的在传男女双修，实质上呢，他就是在传邪法。可能他表这个东西本身不是邪法，可是呢，你这样传它就是邪法。常人他只是个常人，他不是修炼的人，你一上来就教他男女双修，他的常人各种执着心都没有去。真正修炼，在密宗修炼还得达到一定的境界层次中去才能采用的，你在社会常人中传，你不是在破坏常人，干扰常人社会的这个自然状况啊！啊，你搞什么东西呢？我说那个性解放也没有你搞得厉害，成千人半把你传成你搞这个东西、啊、那也不行啊，这不是？所以常人采用了就是邪法。当然很高层次中的人呢，说他心性很高，采用这种方法他不能流于邪的，但是还有个东西跟着呢，你这门功法中没有这个东西，你也不能随便采用啊，你采用不乱了套了吗？啊，不乱了套了吗？就是这样，说你没有的你还不能修。有人也问我说，我们夫妻之间呢能不能修？当然夫妻之间不牵扯到道德观念上的问题，可是他没有这个东西，你是吧，你这功法中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修啊。你看到那个卖那个书啊，那啥也不是啊，那东西修炼不了。真正的玄机啊，没有这那里面没有，所以你根本造那个东西修炼不了，是吧？再说了，我们很高层次中的人，你能够修炼到很高层次上去，是吧？你已经在很高层次上了，你虽然能把握得住，你还何必采用它呢？你已经没有经过它修炼，你也修炼那么高了，所以我们就讲这样一个道理：常人是绝对禁止用的，低层次上修炼的人绝对禁止用。现在奇怪是有些道家功法采用了它，我说牛这个马脑袋上长了牛犄角都不止，说简直就是胡来的。那你想呀、啊，这个他道家怎么弄的？他本来就讲阴阳的，他怎么采用男女双修就上外去找去了呢？是吧？它本来是密宗的东西啊，所以道家没有讲这个。当然我讲了，它糟粕的东西啊，从古代到今天一直都有流传，是吧？男女双修啊，我就讲这么多。我们法轮功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是吧？我们绝对禁止修这个东西，这个男女双修。下面我们再讲一讲性命双修啊，性命双修。 心肺双修其实呢，我已经这些天在讲功当中我已经谈到了，我再简单的概括的说一下，性命双修啊，那就是既修你的层次高低的功，同时呢又修你的命，是吧？两部分结合起来就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讲长生之道，又要长你的功。我那天讲了，我说本体的改变对高能量物质所代替之后，这个人呢，是吧？基本就达到了修命的目的，啊，他可以达到这一点了。这个不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呢，也能够使他的自己的生命啊延长时间，啊，因为呢他这个在练功中要求静止，啊，他可以延缓生命。他实际上是寻找这个时间场的这个外围了，啊，脱开时间场。可是他一回到常人中来，他又到时间场来了，那他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这功法来的是最彻底，上来就用高能量物质直接代替你身体细胞，所以我们这一门呢是这样走。所以我们讲究身体也要，那么要身体，那就得在常人中达到开工开悟的目的。不讲涅槃了，是吧？密宗讲红化也是涅槃，身体化掉。而佛教一般佛教讲涅槃，圆寂就是身体死了，他的元神走，他讲这个。而我们这门功法不讲这个，我们讲经过长期的修炼，本体也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而这种身体却能够逾越空间。啊，纵向的横向的空间都可以逾越。元婴所修炼出的这个身体啊，它不能在常人中长期显现，不能生活在常人中。而我们这个身体改变的身体能在常人中生活，而常人却看不出来。这就是他俩之间的最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你不走，两眼一闭啥也不知道，死了就不走这条路。你明明白白的知道你自己得到了今天什么样，他最后走完最后一步，也不用死，也不用什么，反正是你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别人可能也不知道，是吧？表面上啊，性命双修的功法呢，被人家会感觉他很年轻，和他实际年龄不符。前些年我也遇到很多这个麻烦事儿啊，这个各行各业这个老干部比较多，他对年轻人不重视。一找他办事啊，他一看年轻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是吧？我也碰到那些麻烦事儿。其实我四十来岁的，我办事他拿我当年轻人呢，他不重视我，我挺挠头这些事儿。我们法轮功弟子啊，有许多人呢，看上去啊，练的时间不长，都被白里透红，啊，身体啊，皮肤变得细嫩。说年轻这个姑娘啊，都想去美容美容。我说你练法轮功都不用美容，保证是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要真正修炼啊，那你真正修炼那个美的心可能也就没了，好看也不在乎了，是吧？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讲一讲啊，这个佛像上为什么有一个场啊，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有的人说了，这和尚老对着佛像念经留下的场，我说不对，和尚念经啊是反射能量，应该啊这个棚上地上啊墙上啊都有啊，为什么单单就佛像上有能量，是吧？解释不了。当然我们看得很清楚，人呢，修炼到很高层次很高境界的时候，当然了得在世间法以外修炼，还得达到很高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出现法身。当出现法身之后啊，它随着功力增长，它会出的越来越多的。而这个法身呢，是由法和功在你身体里生成的， 所以和你的形象一样。大家知道这个法身呢，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可是呢它又受我们主意识所控制，是吧？主意识在这里想干什么，说我在这里想干什么，具体做事由法身做。就像我在这里，大家是我的学员，给你们调整身体，每个人身后都有几个法身在给你们弄，有的变得很大，有的变得很小，钻到你身体里的，在外面的，什么样都有，它会变得无限的大，也会变得无限的小。这个其实呢，佛像这个场啊，就是修炼到很高层次上的人呢、啊、所留下来的。大家知道佛教中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阿弥陀佛有八十六万法身呢，是多少，是吧？这个数字我忘了，反正我那个法身我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人类的数字计算不出来。这个反正是相当的多，所以我说徐岩呐，你练功啊，我能保护你，就是这个道理。大家知道我们全世界有许多人供菩萨、供如来佛，早上啊都要上香，特别是庙里。他一拜佛的时候，他发现呐，很多人天目是开的，特别是庙里的和尚，他发现菩萨在呀，佛也在。啊，可是呢大家想一想啊，在那一瞬间早上都要上香，就是这个菩萨佛他没有在另外的空间里，再没有时间的概念，他忙于两边跑啊，这跑全世界到处跑，累得好胆的，他也跑不过来，还得待一会儿吧。其实都不是他的祖尊，他的祖尊根本就没有动，都是他的法身，是吧？我们很多人看到的，过去看到的都是法身啊，都不是他的真身。但是他法身已经具备这样的威力，这样本事，有独立做事、独立行使做事的能力了，他已经是个大觉者的形象，是吧？他有这个威力。也就是说呢，那个佛像上其实就是有一个觉者的法身在，是吧？这人们指的开光啊，其实就是指这个，因为他有他的这个法身在啊。你现在你问庙里的和尚什么是开光，他说不清。你说什么是开光啊，他可能认为啊，他这么讲，你问他什么是开光啊，就是经过开光之后呢，就有了一个觉者的法身。过去呢是这个和尚通过念经一心不乱的正式的上殿做法事，一心不乱的念经，把觉者的法身是吧请来，然后呢上到佛像上去，这就算那个佛者的一个常人中显现的一个有形的身体形象。可是那个和尚啊，现在的和尚你问他他说不清啊。其实有些和尚他，当然我们讲说有些和尚是那个心里头啊惦记钱呢，有的想的什么事都有啊，真修的和尚实在太少。还有些职业和尚，还有一些假和尚，他给你开光了，他脑袋里想，他说我开光了，你给我多少钱的开光光，他根本起不到开光作用，脑袋里发出这么坏的念头，那觉者能来吗？念经得一心不乱的真正的正念才能达到这个作用，所以他开不了，是吧？现在更可笑的是呢，佛教中啊有些人呢，就这个佛教中的失传的东西太多，说到了今天了，有很多人都不理解什么是开光。你问他什么是开光，他说装上一个小小的经文呐、啊，一念经的佛像就灵了。为什么灵了？他不知道。说这个佛像开光，咱们就说个笑话啊。说这个香港这个大佛呀，开光的时候，那是南京造的一个大佛，很大的一个，据说在全世界也是很大的一个大佛了。造完之后啊。把这个像摆上之后啊，安装完毕，请了世界上许多这个高僧有名的大和尚来做法事念经，当然念经是正当的了，念完经那就是 说行了，这就算开完光了吗？可是里边就有一个和尚拿了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光晃，然后朝那佛像脸上晃，他说这是开光，都可笑到这种程度了，是吧？佛教发展到今天，是吧？这简直不太可笑了。什么是开光？他完全曲解了，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把那个觉者的法身请上来，就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吧？就是开光。那么这个佛像如果要开不了光怎么办呢？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严重的简直不堪设想。我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呢，表面上看人类社会已经败坏得非常厉害了，可是呢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啊，它败坏得更厉害。我们思想所造成的，人类的思想所造成的那种东西啊，那更厉害，这是你啊看不见的东西。说人现在拜佛呀，庙里的和尚也好啊，常人中的那个居士也好，人们拜佛的时候有几个人在想求佛加持我，我一定要修成正果，有几个人这样想，都是在想啊，哎呀，求佛帮我发发财吧，求佛帮我这个过好日子吧，求佛帮我消灾解难呐、啊，我们家谁有病了啊，佛给保佑保佑，都这个。连居士啊，连庙里的和尚都这样替他家人求。和尚出家了，断了常人中的一切念，他还挂念着他的家呢。你叫什么和尚？过去和尚出家连父母都不认呢，全都断了，断开常人中的一切，我和你都是，是吧？因为佛教中讲什么呢？他讲这个道理，他说什么儿子父母啊，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在你常人中的父母不知道有多少了，你生生世世的你有多少儿子你这都数不清，你有多少父母都数不清，哪个也不是真的，都是业力轮报产生的，你欠了他，你这把还他才凑在一起。所以他讲这个那不是真的，而真正的父母是先天生你元神的父母，那才是真的。所以佛教中没有这层东西。现在这个什么，我们这个儒教的这个上层下校的，反正这个这些东西也都跑到佛教中去了，是吧？其实他已经都不是佛教中的东西，所以他讲这个道理。这个你常人的执着心牵挂的东西你放不下，你根本就修不成。当然，我们这里讲这样的道理，说人都没有这个母爱，是吧？儿子都不孝敬父母了。我说那是个心性问题，是吧？你都不孝心了，你就心性问题。最起码，是吧？他养活你还是有功的。我说我们讲这个意思呢，是普遍的、更广泛的一个大慈悲心，而不限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大慈悲。我们讲这个东西，是吧？这个佛像啊。如果真的达不到开光的程度，人要去拜祭那可就坏了。也就是说呢，工厂里生产出的那个佛像只是个艺术品，它没有另外的体存在。第一个拜佛像的人就是关键，说这个佛像没有达到开光的程度。好，有一个人去拜祭，这个第一个人呢就最关键。这个拜佛的人呢，我刚才讲了，有几个人去想求正果的，啊，求发财的，求名求利的，求什么都有。有一次我和一个特异功能啊，有一个人也是气功师，反正他有他心通，别人脑袋想啥他知道。我俩坐在庙里唠嗑，他老观察人家，我说你看这个人呐，求佛发财，那个年轻的过来，他要找个好对象，他就在那看。哎呀，我说你不要管这些事儿，就是说这个人心呐、啊。如果这个佛像没开光，第一个人上去一拜，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物理学也好，人体科学也好，知道人的思想发出的是一种物质，发出的是一种啊能量物质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是吧？他说的是一种啊，像电波一样的发出的一种东西，可是我们看不是。是一个完整的 和你的大脑一样的形态的一个大脑画出来了，可是这个大脑想什么就是什么，平时呢不针对什么目标去想，发出来就散掉了，要针对一个目标去想，这个大脑就会落到别人身上，就会落到那个物体上。所以他拜佛的时候他很一心的，很虔诚的拜，他一心想发财，他求帮我发财吧。好，一个想钱发财的大脑，完整的大脑发出来就落到那个佛像上去了。那个佛像本来没有什么东西，就具备了一个想钱的大脑，落上去了。可是别人也要拜呀，他也拜，他也拜，谁都来拜，这一拜呀就给他增加能量了。常人有的人身体是有能量的，而且特别是练功人上了拜，久而久之就能给他拜成一个有形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形象就和这个佛像的形象是一模一样，是观音菩萨的形象，那么他就是观音菩萨的形象，是如来佛就是如来佛的形象。大家想一想，可不可怕？他却是个假的，他的思想却是想钱的。但是呢，为什么不杀他呢？他也知道他在这个，他在那个空间中他能看到这个理，他知道他做坏事就得杀，是吧？他做好事，但是呢他是有代价的，他在佛像坐着，人家别人拜他了，我这样一拜呀，他搁那个地方一看，是吧，这个人是练功的，来拜我来了，拜我干啥呀？啊，求钱，要发财。说好啊，你要发财，我这有的是钱，你看我那个功德箱里扔那么多啊，我让你得走道捡个钱包，是吧，单位多得点奖金，反正通过方法让你得到这个钱，你求的越多才好呢，他乐不得让你多得点，我好多拿你东西，是吧，不失不得，他也拿这个东西，拿你什么？你是练功的，你身上练这个丹挺好，拿来我要了，你练这个啊，这功这能量给我点吧。哎，他就干这个事儿。久而久之呢，他也会有一些个功夫会高，因为他老是也是帮人做事啊，他是有代价的，但是他毕竟也是好像是做了好事，可是他却是假佛。他还会带来一个危害，如果这个庙里的佛像是这样的，那么可就极其危险，这些和尚虔诚的拜这个佛像，那么他就会管这个和尚，你拜我我就管你了啊，你这个今后怎么修炼一步步我给你安排，这个人百年之后就归他管，上面不要，你再念阿弥陀佛去吧，上面也不要，因为不是上面住的，不管，就归他。现在你看那个庙里头一帮一伙的，今天来一伙，明天来一伙的，就像那和尚形象，不是佛的形象，像那和尚形象啊，有个为首的啊，今天他叫这个佛，他叫那佛，都起出名了啊，东游西窜的，这个庙来那个庙走的，我告诉你，也是一群一群的，这些人都白修了，都修他那去了，可不可怕呀？啊，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呢，我说你求正法都难，庙里的和尚修炼也很难，因为释迦牟尼讲了，到末法时期，和尚自度都很难了，何况度人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已经人类社会已经败坏的相当了不得了。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杀他呢？轻浮他呀，他冒充佛的形象啊，这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人要。而且呢，上面也不是不杀，有的时候也杀，一杀他就跑到那个佛像去了。越高层次越不管不破坏常人的理啊，我巴掌把一个雷把那个佛像给崩碎了，这成什么事儿呢？啊，这佛像怎么给崩了？把佛给崩了，是吧？人家还不理解，不能破坏这个常人社会这个理，所以轻易的不做。说高雷一击他就跑到佛像上去，那就会出现这个事儿。我们有许多人在那个有的所谓的名山上啊，看到一些个佛光啊，大多数都是这一类的。但是我发现这个，我去过这个峨眉山，我发现峨眉山那个顶上是挺好啊，有些地方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有些地方属于这个，它也能显现出来的。这都是人造出来的假佛呀，啊，很可怕的。有的人还拜他呢，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为止，谁要看到佛菩萨了，都是假的，都是魔变化的，是吧？绝大多数都是。 因为全都撒手了，说实在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啊，就讲这么多了。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这个有这么一种情况，在我们气功界啊，随着我们各种功法、各种修炼的东西在社会上普及的时候呢，啊，也有许许多多不属于我们气功修炼范畴之内的东西啊，在社会上普及，也传出来了。比较典型的，你比如说这个祝由客，啊，就是其中一种。这个祝由客呢，它不是经过修炼得来的东西，所以它不属于气功范畴之内的东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讲究画符、烧符啊、贴符啊、烧纸、烧香啊、念咒语啊。哎，他搞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像一种啊技术技能的传啊秘传这么一种东西啊，不需要修炼的。他能干什么？他能够治一些个小病啊，能治一些小病，所以在社会上啊也在流传着。人们把气功当成治病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啊，也在传。但是我们法轮功弟子绝对禁止使用的啊，他是使用低灵在看病那个东西。所以你不用，绝对不允许使用这个东西。这个祝由客通常看病采取什么手法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给大家举例子。说我这胳膊疼，说你胳膊疼好，他说你把胳膊伸起来啊，他告诉你，他说我从你这个合谷穴吹一口气，让你这个病从这个合谷穴跑出去，但是要念咒语啊，嘴里念念有词，念念有词，念念念念，噗一口。哎，是感觉有一股风啊，再摸不那么痛了，哎，能够起到这点作用。小病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大病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说脸上长个疖子，说长个疖子怎么办呢？他拿毛笔蘸上朱砂，就是这个红色的那个红色吧，是吧？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圈里边画一个十字，然后告诉您面东而站，因为它的里都是这个。道家的理也是采用道家的理。在低层次小道中讲啊，说佛在西，道在东嘛，所以他拿那个毛笔啊，蘸火朱砂，他就在你脸上画圈，一边画圈，他嘴里念着咒语呢，一边念一边画，一边念一边画，这个圈开始画的很大，最后往小收，收越收越小，越收越小，对到你那个掌心的部位一点，说好了，你再摸，再摸一摸，说不那么疼了，是，接着小点。它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它是一种啊治病的方法，把它当作。在中国古代呢，治病的方法呀有很多。你比如说呢，有针灸啊、点穴呀、接骨啊、这个草药治病啊、按摩呀、这个点穴呀，还有我们气功治病啊，还有祝由客呀等等这些方法。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方法呀归纳起来，分成科目，把祝由科列为第十三科，所以它的全名叫做祝由十三科。它总是采用祝咒这个方法，这就是祝由科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我们气功范畴之内的东西。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了。